家好，欢迎来到越讲越有趣。近排习近平失势的事传言满天飞，仲传出汪洋做了代理总书记，成日有料爆，引起不少的舆论热话。等我们一起来回顾下汪洋由草根出身走到中共高层的政治历程，特别是他在安徽重庆广东主政时期的改革实绩和他自由派的作风，无论是醒来同轮、分蛋高论、乌陷选举，定是拍砖问政，汪洋都是展现了一条与中共传统体制很不同的开明路线。如果真的轮到汪洋接班，他会不会为中国打开政治改革新一页呢？实在令人关注。
近来啊，关于习近平的爆料啊越来越多啊。你看好像江峰、大宇、李牧阳啊，在其自媒体里面的爆料啊层出不穷啊。每日的新闻啊追都追不晒啊。话说啊，汪洋啊已经秘密出山了喎。正在代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职务啊。
是啊，这单是最近热度最高的新闻来的。当然啦，有很多证据就讲到明的了。习近平那种凳啊应该都坐不稳的了。大家自己都可以自己上网找一下的了。十几日都不抱头啊，连人民日报头版都没习近平的踪影啊，这已经是常态来的了。大家你们自己有眼去看一下啦。
不过呢，撇开汪洋代理总书记这传闻呢，是真呢或者是假呢，我们先不要谈着先。但是啊，我觉得在很大的程度上面啊，反映了国人对其人并且包括政治改革与变革的期待啊。
唉，天下苦秦已久啊，就是现在的中国老百姓的写照了。个个都盼住啊有个包青天出现，最好是啊出个可以推翻中共统治的伟人啊。
我们来看下汪洋与众不同的政治色彩啦，同佢以往的所作所为，汪洋的从政历史可以说是他在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啊，由兴起到兴盛，直到衰落同埋结束啊，都是一个缩影嚟嘅。同前中共总理李克强啊唔同啊。汪洋咧就未读过大学，喺基层嗰度一步一步咁爬上嚟，标准嘅草根出身嚟噶。
响1979年啊，文革后咧，青黄不接嘅中共大批提拔年轻干部接班人嘅时候，啱啱成为基层官员嘅汪洋咧，正好赶上呢班快车。从此以后咧，藉住改革开放嘅东风咧，常有大胆构思嘅汪洋。在体制里面很快打出了自己的名声。1982年汪洋才是26岁就当上了共青团安徽省宿院地委副书记。1988年33岁任安徽省铜陵市的市长，成为当时的中国最年轻的市长。在铜陵市四年之间，汪洋率先破了三铁，打破了铁饭碗、铁交椅、铁工资，对当地旧的体制进行改革。汪洋的早期的仕途啊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啊，就是敢闯、敢于大刀阔斧地改革。
是咯，我还记得啊，在1991年《铜陵日报》一篇《醒来铜陵》的文章啊，就是出自于汪洋之手了。從此一場有關思想解放的討論就在銅陵拉開了序幕。汪洋還在電視講話中說大家要改變觀念，有人養魚就怕被人偷，做生意就怕被人騙，就是不怕窮。
喂，這句話說得幾直接幾有力，沒有什麼黨八股的套話。当年啊，汪洋在铜陵搞改革，连邓小平啊都留意到他。人民日报啊仲出文赞他们铜陵的做法，搞到整个国家都震撼了，引起一轮的热烈讨论。人民日报啊仲专登啊写了一篇社论，叫做《醒来不仅仅是铜陵》，帮他们撑腰打气。至于铜陵的街坊呢，起初啊，对这个细路市长啊都是半信半疑，但是慢慢就接受了他，还说他啊聪明有料，思维超前，有魄力，做事爽快。
是啊， 在1992年春，邓小平南巡途经安徽蚌埠的时候，专门在迎宾馆那里召见了汪洋。据说邓小平对汪洋的改革劲头十分欣赏，认为他是一个人才。此后无奈，汪洋就被调离了铜陵市，先后担任了安徽省的省长助理兼省计委员会主任，并在1993年38岁的时候出任安徽省副省长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。同年亦进入了省委常委。汪洋的仕途从此进入了快车道。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的时候力推改革。连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都评价他是年纪不大，但胆子就不小。
在2005年年尾，汪洋调咗去做重庆市委书记。他一上任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就整顿整个官场的作风。当时有个细节就成日被传媒讲，在2006年重庆市遇到了一场很严重的旱灾，汪洋去了个农贸市场视察下，有个菜农坐在地下跟他说话，随行的工作人员两次叫那个菜农就起身才跟他说话，态度十分之嚣张跋扈。汪洋就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，他就伸手在个菜农的菜篮那里拿了一只大青椒，转身就射了个三分波掟了去工作人员那里。他还说，今天我是对那些工作人员讲话就不是那么客气，但是都不需要群众站起来讲话的，我是人民公仆来的嘛，我们站在这里讲话就是理所当然的啦。
他这个举动，当时还被人家指责为在这里演戏而已，因为当时大家哪里见过这样的官员。但是在第二年发生的重庆醉牛钉子户事件，就让大家感受到这位少壮派官员的开明、冷静、务实的态度了。在2007年3月27号，重庆钉子户事件震动全国。当时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刚刚通过，所以数百名记者云集在重庆报道这件事。期间，那个情绪激动的业主呢，还站在个孤岛上边的房间的窗口前高呼，我要见汪洋。
是啊，那阵时的汪洋，一下子就被舆论，推上了风口浪尖了。不过他没有封锁媒体的报道，也没有拿执法部门不敢喊，而是叫各方坐低跟户主谈下，透过对话和沟通，用柔性的手段去化解了矛盾。最后，钉子户和那些发展商，还达成了协议，在4月2号，孤岛中医轰的声拆了。随着，现场那些尘土飞扬，外界对汪洋的肯定声就一齐升起了。有媒体还笑着说，汪洋算是通过了一场特别的考试，而且还拿了很高分。
另外，汪洋在重庆，开创了先例，让媒体报道，不再将领导人独占头版头条，而是将其放在第二版，并对广播电视报道设置时长的限制。这些改革的措施，体现了他在媒体的管理方面的创新的思维。
这件事我就知道了。在2007年12月，汪洋奉命担任这个广东省委书记，他这个作风，在他前往广东之后，也都继续延续。汪洋呢，起初去到广东的时候，当地媒体为了抢风头，争先地报道汪洋的调研，结果呢，就被汪洋直接批评。我下来去调研同群众倾偈，呢啲算咩新闻啊？亦都真系难为啲记者啦，次次都要影一啲唔同嘅姿势，我又唔系运动员，摆咁多 pose 啊，仲有啲咩意义咧？你影嚟影去咪又系嗰个样？有啲报道仲讲啊，个会啱啱先要开，就话大会一致认为，你当啲群众系水鱼啊？
汪洋在主政广东的期间推动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，包括提出腾笼换鸟的政策，旨在推动产业和劳动力转型。同时呢，他亦主动地查办了一批江派背景的高官，例如广东省政协主席陈肇基、省纪委书记黄华源、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等，引起了广东官场的震动，令到江泽民方面感到非常不满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上述的官员的落马是与汪洋的强势治贪政策直接相关。汪洋通过果断查办腐败的官员，展示了其改革的决心，同时也可能为其在党内的地位提升创造了条件。
哇，仲巴闭的是乌坎村那件事处理真的得民心，赢得了国内国外刮目相看，真真正正令到党内留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标签。在2011年广东汕尾乌坎村就因为土地问题爆发了群体抗议，放在以往基本上就肯定是全部都要塌晒翻差馆的，但汪洋就做了一个边个都想不到的事情，俾嗰啲村民重新选嗰个村委会，公开透明，村民全体参与，呢个系中共建政史上成立嘅第一个民选村委会，因为咧留低咗一个名词啊，乌坎选举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令到汪洋上台可以抛弃中共，将乌坎选举推向全国。这个正是老百姓所期待的。亦都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中共已经是臭名远播过街老鼠的了。谁还抱着中共不放呢，就要跟中共一起呢就买咸鸭蛋的了。
还有，他在广东的期间，他倡导的腾笼换鸟的政策亦传为佳话，就是将产业转型升级，淘汰那些落后的产能，推动珠江三角洲向高端的制造靠拢。这种改革呢，在当时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里面呢，听起来呢就很轻松，做起来呢就要动真刀真枪了。你要裁员清理污染，得罪的呢全部是当时所谓贡献率高的那些企业家。不过呢，他有李克勤和温家宝的支持，他的做法呢同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针锋相对。在当时胡温的支持下呢，压制了薄熙来的气焰。最有名的汪薄之争呢就是蛋糕论。唱红的薄熙来呢宣扬所谓的贫富平分蛋糕。主张自由经济的汪洋呢真是号召先将蛋糕做大它先。
我是一个资深的网友，哇，这句话呢大家都记忆犹新，是吧？这个是汪洋多次在公开场合那里形容自己的。
是啊，那阵时我就想，这个省部级的大官为什么可以这么亲民这么贴地呢？真的很有亲和力的，好像隔离屋的大哥一样。
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，送一盒 GMP 认证的三高代谢宝，以天然鱼金子姜黄温和调节三高，令关心不只只是这一天，而是陪伴他的每一天。昨天有位老顾客跟我们讲到，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，现在终于如愿地按时测血糖了。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，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成简单一些。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宝给爸爸，令爸爸的健康更简单。
汪洋主政广东的第一个春节前夕，广东刚刚才战胜了这个冰灾，网友呢就接到了一封网络拜年信，信入面呢对网友的一年来的支持呢就讲多谢，亦都鼓励那些网虫讲到，对于共同关心的话题，我哋愿意同大家一齐讨论。 对于我哋工作同决策中有唔完善嘅地方，亦都欢迎大家拍砖。啊，信嘅最后边呢就署名啊，系时任省委书记汪洋同时任省长黄华华嘅名。哇，网友记得啊，呢一封信啊，真系冬天入边嘅一把火，一下子咧就温暖到大家，亦都将网民嘅问政热情咧，就从而就点燃咗起嚟啦。
喺2008年4月，有26名广东嘅网友咧，仲受到汪洋嘅邀请，同汪洋、黄华华举行座谈。呢、這个事件咧就好简单嘅，当年嘅年初咧。名为我有个愿望的网友就发帖邀请汪洋网聊。汪洋看了这个信息后表示想见一见网友，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。
对，汪洋那时候讲了一句，以前你们在网上华山论剑，今天我们在珠岛当面拍砖，这句话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，成为当时网络热议的焦点，被多家的媒体直接引用主载，迅速在整个互联网传播了开来。参加座谈会的网友都觉得很有印象，有人还说汪洋真的很有型。有个网友叫夏门浪回忆说，汪洋总结的时候完全没有看稿的，一口气讲了很久，对政府、网民、发帖、制度化等等的问题都提出了要求，大家听到都觉得很兴奋。夏门浪说他对网络民主这个词印象特别深刻。
唉，怎会好像习近平这样离开个小本本呢，就不懂讲话了。其实汪洋就不单止很温和低调，他还相当敏锐和犀利。他在刚刚上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视察深圳，然后他就问了，为什么香港被英国人管理了100年还可以保持青山绿水，而我们的深圳只是开发了30多年就已经山穷水尽了。你们听听他的思想是不是相当敏锐。
还有啊，汪洋在广东主政的期间呢，强调经济自由化、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啊，主张透过市场机制呢推动经济增长。比如呢，他推动广东呢从劳动密集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啊，吸引外资并支援呢民营企业发展。另外啊，仲有好突出嘅系呢，汪洋在2012年广东省第11次党代上面呢做工作报告嘅时候，居然讲咗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，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的认识，切实地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尊重人民首创，让人民大胆地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。
哇，这句话真是破除了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啊！这句说话在网上迅速广传，不够一日就被报道了，转发了成60000多次这么多啊！
喂，可见那些民间的呼声一有小小的火花，整个气氛就立刻爆到好像烟花海一样，真是民心所向。
是啊，中共建政后呢一直用党和政府给人民带来幸福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对人民进行了宣传的洗脑。汪洋的言论一举打破了当局宣传的主旋律，等于公开地抛了个炸弹。可以说之前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共的高官有过类似的言论，因此不难想象他对中共的官场和整个社会的震动之大。
虽然汪洋通常被看作是党内的改革派，但是呢，汪洋在思想上其实是承传了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思想的，所以与其说他是改革派还不如说是自由派更加准确了。
在18大前，汪洋一度就被视为 日常嘅热门人选。其实咧喺民间咧亦都呼声极高。喺广东任职期间啊，老百姓茶余饭后咧就经常啊咁样讲到嘅，汪洋以后咧做大佬啊，实际能力咧就摆喺嗰度噶啦，群众嘅眼球咧雪亮嘅。啊，但系咧就据传啊，喺十八大啊，佢俾呢个江派咧追杀，最后咧就俾张高丽就取代咗。十八大之后啊，净系升任咗排名第三嘅副总理。
其实啊，十八大咧已经系一个转折点啊，不仅仅系中国社会嘅转折点，亦都系汪洋个人命运嘅转折点啊。十八大后啊，习近平和中共明显咧就向左转，延续咗三十年嘅改革开放。实际上呢已经是寿终正寝啦。呢段时间呢，汪洋嘅官呢虽然比以前越做越大，由副总理呢到常委、政协主席。但是无论在副总理嘅位置上面，还是在常委同埋政协主席嘅位置上，汪洋呢仿佛是变咗个人咁样。嗰、那个思想敏锐、敢于改革嘅汪洋唔见咗啦。取而代之呢是一个毫无锋芒、循规蹈矩、无所作为的汪洋。昔日的改革的厂长呢，如今呢变成了办事员。
没办法啦，讲真啦，主子换了，人心不同，时势又变，为了保住自己啊，他只能够收埋那些锋芒，放低身段，甘心做习近平的政治花瓶。唔係嘅話，早就俾人踢出咗局啦。習近平喺一次中共高層嗰啲秘密會議中明確表示啊，只有汪洋作為接班人，佢先至願意接受權力交接。
喺2023年3月4日咧，汪洋喺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上面做工作報告，呢個係喺公開場合裏面最後一次發言。汪洋喺報告中稱咧，过去五年呢极不平凡啊。中国在面临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之际呢，应以两国确立、两国维护、遵守中国共产党与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云云。那个时候习近平的权力呢是如日中天啊。起了呢仅仅两年之后啊，如今习近平呢大权旁落，很可能呢在四中全会呢会落台。
是啊，在这种情势之下，草根出身的汪洋呢就没有红二代的背景，那就会破除了很多人反感红二代啊，父辈打江山，自己坐江山，一副天然的优越感，哇，就会令到人家不爽了。汪洋是凭借自己的能力，如果他最终能够上位啊，就是属于低层跨越阶层的典范了。汪洋呢在仕途的每一站似乎呢都有不合乎中共官场惯例的出格之举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仿佛呢人在体制内，心念在体制外。
讲得啱啊，念在体制外啊，若汪洋上台呢，抛弃中共，把乌堪选举推向全国，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民主，这个呢就正是百姓所期待的。其实啊，中国还是有很多呢想为国分忧、为民造福的官员的。可惜这种体制呢没有给他们生存的环境啊。一是被同化，一是呢就被打压。抛弃中共才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啊，众望所归啊。同时呢亦会在历史上面千古流芳啊。
事态如何发展呢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啦。多谢各位收睇。重要啊，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啊。听日再见啦，拜拜。
拜拜。
越讲越有趣节目，汪洋出山，中国民选有希望，是由贤仔、德哥、美人、汪洋联合广播。本节目每周出品两期，每周日周一首播，欢迎各位点赞订阅，多谢大家支持。